约书亚记最后一章，这一章我们上次说过是约书亚向以色列的第二篇告别演说，但是在第24章跟前面23章还是有不完全相同的地方，因为这一章同时包括了一个更新立约的一个仪式，而且其中以色列百姓实际的表明他们要把自己委身来侍奉耶和华。所以有一些圣经学者他们研究这个古代近东的一些条约，有一些宗主跟他的父这个等于说他所管辖的这些这些奴隶等等之类，他们之间有一些所谓的立约的一些条约。那么所以有人把这张圣经跟这个古代近东的这些条约做比较的时候，发现其中有很多平行的地方。在古代近东的条约当中通常是有几个基本的要素，在开始的时候有一个条约的导言说明立约者是谁，然后就有一个历史的序幕叙述一段历史，接下来就规定这个条款是这个立约的被立约的这个奴隶必须要或者是双方必须要遵守的。那第四方面就是条约怎么存放，还有公开的宣读，然后他们一定要呼召见证人，最末了就提出如果不遵守条约会有什么的咒诅，会有什么样的咒诅跟祝福。但是我们仔细看约书亚书记第21章，这一章其实是一个报道约书亚和百姓更新立约的仪式，并不是这个条约的本文。所以呢，我们看这一章的报道，我们会发现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在过去也好，在圣经的时代，约最重要的是建立立约双方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在圣经里面所有的约都具有这样的一个重要的部分。譬如说在亚伯拉罕之约，神主动的跟他立约，所以神就把他自己委身来赐福给亚伯拉罕。当然在立约的时候并没有直接说明亚伯拉罕的责任，然后我们从整个神不断跟亚伯拉罕更新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就看见亚伯拉罕必须听从顺服神的话。那么同样在西乃山之约，神首先强调在立约的时候，神首先强调他自己所建立的他和以色列百姓之间的关系，然后神才向这些以色列人提出他对他们的要求。所以同样我们在这个约书亚记第24章，我们就看见在这一章的第一个主要部分也是回顾神为他们所做的事，当神回顾了神为他们所做的事之后，才对他们提出要求跟警告。摩西他在临终的时候，在生命记他也曾经像约书亚一样向以色列百姓发出同样的给他们复述神为他们所做的历史，然后同样的向他们发出要求和警告。约书亚他身为摩西的侍任者，所以在他临终以前他也是像摩西一样来追溯神为以色列人所做的事，而且极力的劝勉以色列人他们必须要忠心的来侍奉耶和华，他们必须避免背道，不可离弃这一位施恩拯救他们的神。所以我们看到首先约书亚再一次召聚以色列的百姓，这一次他把所有以色列众支派都召聚在示剑这个地方，也把他们的这个领袖们也都一同召聚来到示剑。在约书亚记里面这是第一次提到示剑，但是前面第八章他们曾经在以巴路山，也就是说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攻打爱城之后，他们曾经在以巴路山也有一个更新立约的仪式。这个以巴路山其实就是在示剑附近的一座山。那么如果我们 还记得在创世纪，当亚伯拉罕遵照神的命令离开乌尔去到迦南地的时候，他到了迦南地，然后就到了示剑这个地方，在那里神第一次向亚伯拉罕应许要把迦南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所以我们看见现在几百年之后，神的应许终于实现了，而他们就在这个第一次神应许要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地方来更新和神所立的约。所以约书亚把百姓招来，这些领袖们也一同来到示剑，他们站在神的面前。站在神的面前这个表达方式在约书亚记里面是指在神的约柜前。当然我们在前面看到他们分地的时候，那时候会幕是在示罗，但是我们知道 约柜可能在这时候被带到示剑，暂时的带到示剑，所以呢他们来到神的面前，也就是他们来到约柜的面前。于是我们看见约书亚他就担任先知的角色，他来宣讲神的话语。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神首先就来向他的百姓回顾他自己为百姓以色列百姓所做的事，回顾他向他们所施行的恩典的行动。所以这里就像一般的这些条约一样，首先就说明立约者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位立约的主耶和华在前面第二章拉合承认他是上天下地的神，而且在他们过约旦河之前，约书亚也向他们宣告称耶和华是天下是全地的主。所以这位立约的神不是别人，是那位创造宇宙万有的那位耶和华神。但是这位立约的神又被称为是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神具有什么意义呢？接下来从第二节一直到二十四节就进一步来说明为什么他被称为是以色列的神呢？因为第二节到十三节就显明神的恩典向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神拣选他们并且神拯救他们，所以神被称为耶和华被称为是他们的神。不但如此，对于神向他们所施的恩典，以色列自然应当有的回应是他们应当委身忠心的来侍奉这位与他们立约的神，所以耶和华被称为是以色列的神。因此我们接下来看见神就来跟他们回顾神在他们当中为他们所做的事，也可以说是一个救赎的历史，因为神不断的施行大能来拯救他们。这一段的追溯提供了一个宽广的见解，来帮助我们，帮助所有神的百姓了解在旧约中一切历史的记载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换句话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来了解人类的历史，或者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来了解以色列的历史，也就是神救赎的历史。在整个圣经所有历史的记载当中，神是居于救赎的中心位置，他是那位救赎的主，所以他主动介入来行事，来施行拯救。因此我们怎么来看整个旧约以色列历史呢？是这一位救赎的主，他主动的信实的按照他的应许，他介入人类的历史，他来施行其事，来施行拯救，来成就他自己的旨意跟计划。所以我们看到在整个神复述追溯这个救赎历史，我们看见神不断的强调他是主要的行动者。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神说是他把亚伯拉罕带来，然后他说他带领亚伯拉罕走遍迦南地，他说他增添他的子孙，他把以撒赐给亚伯拉罕，又把雅各和以扫赐给亚伯拉罕，他差派摩西，他降下十灾 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等等，我们可以看到从第三节一直到第十二节，神是那位行动者，神是以他绝对的主权做出这一切的行动。这个目的就是要向我们显明，在整个救赎历史的过程中，或者说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是神主动做出这个恩典的行动来施行拯救。唯独是神他做成这一切，唯独是神他有能力来做出这个拯救的行动。所以这就呼召神的百姓必须向神忠诚，必须委身自己来侍奉神。因此我们看到接下来约书亚的劝勉跟呼召就是以这个作为他的基础，以神如此主动做出的恩典行动作为一个基础，来呼召神的百姓向神忠诚委身的来侍奉神。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一段历史的回顾，一共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从米索波大米经过迦南到埃及，所以神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我们看这个回顾一直追溯到他拉这个人，他拉这里告诉我们说他是亚伯拉罕跟拿赫的父亲。事实上他拉一共有三个儿子，他还有一个儿子叫做哈兰，这里没有把他列出来。这位他拉他说是住在大河那边，这个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幼发拉底河就是位于米索波大米，所以他拉是住在米索波大米。而且这里说他是侍奉别神，也就是说当时他拉和他的同族的人他们都是拜偶像的。那么在创世纪我们看见这个拉杰他曾经偷了他父亲拉班的神像，所以从这个细节我们就可以看到是在巴旦亚兰这个地方这个他拉他的族人他们是在拜偶像的。同时雅各后来要回到迦南地，从他去了巴旦亚兰他舅父那娶了他的表妹，然后他要回到迦南地，他首先在事件落脚以后，神吩咐他往伯特利去，那时候他就吩咐他的家人要除掉他们当中外邦人的神，于是他的家人就把这些神外邦人的神像这些都拿出来交给雅各，雅各就把他埋在一个橡树底下。好，所以从这些我们都可以看到当时他拉和他的同族都是拜偶像的。所以这个拜偶像的背景就是为了要强调神拣选亚伯拉罕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因为亚伯拉罕原先也是拜偶像的，所以是神出于主动的恩典他拣选了亚伯拉罕。同时我们会看见这也成为接下来约书亚的劝勉，给约书亚的劝勉提供一个背景。在他拉的三个儿子里面神只拣选了亚伯拉罕，神把亚伯拉罕从拜偶像的环境里面带出来，让亚伯拉罕有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接下来他说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带来这个动词在原来的希伯来文表明是有目的的介入，是有目的的介入，也就是说神把这一个人带入神自己的救赎计划当中。所以我们看到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神对亚伯拉罕说他要祝福亚伯拉罕，但是呢万国也必因亚伯拉罕得福，所以神祝福他，但是神是要借着他来祝福万国，所以神有目的的介入把这个人带入神自己的计划当中。然后神就带领亚伯拉罕走遍整个迦南地，他说我领他走遍迦南地，又使他的子孙众多，把以撒赐给他，又把雅各跟以扫赐给以撒，把希尔山赐给以扫为业，后来雅各和他的子孙下到埃及去。所以神继续主动的行事，他领亚伯拉罕走遍迦南地，他把以撒赐给亚伯拉罕，又把雅各跟以扫赐给以撒，这样神照他所应许的 从以撒开始，他就为亚伯拉罕增添了许多的子子孙孙。神又把西乃山赐给以撒和他的后裔，但是雅各跟他的子孙却下到埃及去。所以第二个段落我们看到，就追溯从埃及到旷野。神说，我就差遣摩西、亚伦，并且照我在埃及中所行的降灾与埃及，然后把你们领出来。我领你们列祖出埃及，他们就到了红海。埃及人带领车辆马兵追赶你们列祖到红海，你们列祖哀求耶和华，他就使你们和埃及人中间黑暗了，又使海水淹没埃及人。我在埃及所行的事，你们亲眼见过，你们在旷野也住了许多年日。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他追溯从埃及到旷野的历史。首先，神差摩西跟亚伦做他百姓的领袖，并且他借着所降的石灾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在红海的地方，神戏剧性的施行拯救，使他们脱离埃及的车辆马兵，使红海的水将所有埃及的军兵都淹没了。但是很有趣的，关于旷野40年的漂流，只有一句话，你们在旷野也住了许多日子。在这一段叙述里面，我们看见第五节神叙述的时候是以第二人称的你们为开始。他说，我差遣摩西、亚伦，而且照我在埃及中所行所降的灾把你们领出来。所以在第五节首先开始出现你们，然后我们看到接下来就说我领你们列祖，所以这个你们跟你们列祖就穿插的出现。到了第七节以后就全是你们了，就不再提到你们的列祖。所以从这个叙述的过程，很自然的就把焦点放在约书亚的那一代，显明他们这一代跟他们列祖是合一的。所以在这里就交错的穿插的提到你们和你们的列祖，但是然后就不再提他们的列祖，完全把焦点放在他们身上。所以神强调，神在埃及大能的作为是他们亲眼看见、亲身经历的。第三个段落就为他们追溯从旷野到迦南。从旷野到迦南又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他们在约旦河东，神把胜利赐给他们。所以神说，我领你们到约旦河东亚摩利人所住之地，他们与你们征战，我把他们交在你们手中，你们便得了他们的地为业，我也在你们面前把他们灭绝。那时摩押王希波的儿子巴勒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打发人招了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我不肯听巴兰的话，所以他倒为你们连连祝福，这样我便救你们脱离巴勒的手。这是在约旦河东神为他们所做的事。而这一部分又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神他为他们征战，让他们能够得亚摩利人的地为业，另外一部分是摩押王招术士巴兰来咒诅他们，神拒绝巴兰的要求，他说我不听从巴兰，就暗示巴兰曾要求照巴勒来招他去做的这个要求，要求说要咒诅以色列，可是神却拒绝巴兰的要求，以至于巴兰他们不能咒诅以色列人，反而为以色列人祝福，所以神就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这个巴勒加摩押王巴勒的手。第二部分就叙述他们到了迦南地，神为他们所做的，神介入其中。当他们到了迦南地，神介入其中，神说你们过河，过了约旦河，到了耶利哥，耶利哥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赫人、格加沙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都与你们征战，我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所以是神介入，神把这些迦南人交在以色列人手中。然后神说他打发黄蜂飞在他们面前，把亚摩利人的两个王从他们面前撵出去，并不是用他们的刀，也不是用他们的弓。这里神说他打发 黄蜂把这些迦南人从他们面前赶出去。这个打发黄蜂可能最好的解释是一种比喻性的描述，因着以色列人的神，所以迦南人就都惧怕，他们的心就都消化了，所以就用好像黄蜂。我们知道这个黄蜂，如果今天你被蜜蜂叮一下你就晓得，所以看到蜜蜂就赶紧逃跑。所以这个只是一个比喻性描述，迦南人因着以色列神的作为，听见以色列神的作为，他们心中惧怕，所以神就使他们心都消化了，以至于迦南人他们被打败。但是神强调，以色列人的得胜不是用他们的刀，也不是用他们的弓。但是我们看见约书亚的记载，以色列人实际上他们是有参与这个战事，他们事实上是有用他们的刀，也有用他们的弓。然而神的话是强调一件事情，他们的得胜不是依靠他们自己的军事力量，不是因为他们有很强大的军队，他们的得胜是单单借着神的大能。所以强调是神把胜利赐给他们。末了神强调他们承受迦南地为业 是神赐给他们的。神说，我赐给你们地土，非你们所修治的，我赐给你们城邑，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就住在其中，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所以这里神强调他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基本上都是神赐给他们的。这也是神先前在他们没有进迦南地前就已经应许他们了。所以在申命记第六章，神已经应许说，当他领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摩西说，耶和华你们的神领你们进他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要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城邑又大又美，非你们所建造，有房屋装满各样的美物，非你们所装满，有凿成的水井，非你们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们所栽种的，你们吃了而且饱足。所以神早就应许要把这一切迦南地的丰盛赐给他们。所以迦南地所有的一切，这个地本身以及这个地其中一切的丰富，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赐给他百姓的礼物。正如这个宇宙，圣经很清楚说明，所有全宇宙都是神的，地土是属于耶和华的，而神所创造的这个宇宙当中一切的丰富，都是神赐给人类的礼物。当然我们从神这样子复述他整个救赎的历史，在以色列人面前为他们所做的事，如今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这个救恩也是同样是神主动的向我们罪人所做出的恩典的行动。罪的工匠乃是死，我们本不配得，也不是我们该得的，但是神主动做出这个恩典的行动，他主动差他的儿子来拯救我们，而且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一切属灵的产业。在以弗所书第一章说，是天上一切属灵的福气。我们今天不是像以色列人得一块实际的地土，但是神借着他的儿子来施行拯救，就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他把所有属灵的丰富都赏赐给我们，天上一切属灵的福气，也就是属灵的产业赐给我们，不但是丰富的，而且是过剩的，神的恩典是浩荡的。好，所以站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接下来我们看到约书亚就对百姓提出劝勉跟警告。约书亚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我们从刚才的叙述追溯历史，已经一再强调神为以色列人所做的事情是出于神的恩典，是出于他绝对的主权，他所做出的这个拯救的行动。所以站在这个基础上，站在神为他们所做的一切拯救的行动、恩典的行动，这就成为他们应当向神效忠的一个基础。 所以耶稣呀就首先劝勉他们说，你们怎么做出一个适当的回应呢？你们要敬畏耶和华。什么是敬畏耶和华？我们中文翻成敬畏，如果你看英文 The fear of the Lord， 如果我们直接翻译就是惧怕耶和华。是敬畏耶和华，是对耶和华存着真正的惧怕。有些人要把它掺水，说他这个不是惧怕，这位神是慈爱的，为什么要惧怕？但是不要忘记，他是圣洁公义的神。等一等，约书亚会说明耶和华神是圣洁的，而且他是嫉妒的神。所以敬畏耶和华是对神存着真正的惧怕，但是这个惧怕不是仅仅害怕受到刑罚，这一种敬畏耶和华的惧怕是一种有益的健康的惧怕，主要包括两方面的要素。第一方面是因为认识神的圣洁，认识神的尊荣和威严，并且同时认识人的不洁和人的罪，所以在这位圣洁的神面前就心存恐惧战惊，不敢直接来到神面前。这就是当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神跟他们立约的时候，神向他们显现，显出神的圣洁、神的威严、神的可畏，于是以色列人颤抖，他们到摩西面前求摩西说，不要耶和华再跟我们说话，以后请你去听耶和华要对我们 说什么，然后再转告我们耶和华所说的话。所以一方面因为认识神的圣洁、尊荣、威严，认识我们的不洁和罪，这是一个真正的认识，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是颤抖、恐惧、战惊。以赛亚先知，神曾经在异象中向他显出神的圣洁，所以在以赛亚先知以赛亚书第六章，他说他看见耶和华高高坐在宝座上，有撒拉佛在旁边侍候，他就描述神向他借着异象向他启示神自己的圣洁。于是以赛亚先知说，祸哉，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他甚至不敢求向神求赦免，所以这里他没有说神啊你赦免我，祸哉，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但是神的恩典，神主动的差撒拉佛拿一块火炭来沾他的口，洁净他的罪。所以这是对神的惧怕的一面，这种真正的惧怕的一方面。但是另外一方面，因着蒙神的恩典得免死亡，就存着畏惧来亲近神。因着认识神的圣洁、威严和人的罪，就占据不敢来到神面前。但是因着蒙神的恩典得免死亡，就存着畏惧来亲近神，降服于神，心中最渴望的是遵行神的旨意而讨神的喜悦，心中最害怕的是得罪神而不讨神的喜悦。所以就竭力的追求认识神，竭力追求明白神的旨意，并且顺服神的旨意，毫无保留，不计一切代价，委身的去遵行神的话。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描述约伯是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这样健康有益的敬畏带来的是我们可以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因此敬畏耶和华乃是基于神的启示，神所启示的真理而惧怕神，但同时又基于神的恩典而爱神，表现在遵守神的命令。所以两方面的要素，因着神所启示的真理、他的圣洁、人的罪而惧怕神，但同时又因着神的恩典，神向我们赐的恩典使我们得免他的愤怒、得免死亡，而爱神，表现在遵守神的命令。所以因着认识神的圣洁可畏， 对神存着畏惧。但是撒旦也有这样的认识跟畏惧。雅各书第二章说，你信有神吗？鬼魔也信，却是战惊。所以是因着认识神的圣洁可畏，对神存畏惧。然而撒旦也有这样的认识跟畏惧，却不肯降服。但是敬畏神的人不但存畏惧，并且降服于神。但另外一方面，因着所蒙的恩典，爱神，顺服神，所以这样的敬拜和献身就表现在每一天的生活行为里面。我们就看每一个时刻都是神的时候，每一个时间都是神的时间，都在他的掌管之下，每一件事都是神的机会，都是我们可以为神而活，每一个义务都是神的命令，我们都可以，都是我们要顺服去遵守的，每一样东西都是神的恩赐，都是他所赏赐给我们的，全然为神而活，把生活中每一件事都变成是对神的敬拜。所以我们就看到在创世纪里面有一位人物约瑟，在创世纪第39章，他被卖到埃及，在埃及法老王一个宰相的家中做奴仆，但是这个他的主人的妻子却勾引他，所以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个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他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他天天跟约瑟说，约瑟不听从，也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起。所以我们看到每一个机会都是我们为神而活的一个机会，每一样东西都是神的恩赐。所以约伯，神给他十个儿女，给他非常丰富的产业，但是撒旦挑战说，所以神向撒旦称许约伯说，你有没有看到我的仆人约伯，再也没有人像他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说，哦，他敬畏你是有原因的，你给他这么多丰富的产业，你赐福给他，所以他当然是敬畏你。神说，好，你可以去试验他，只是神画一条界限，你不可以取他的生命。于是一天之内，约伯十个儿女死了，有一个飓风来，他十个儿女正在他长兄的家里面聚会，飓风来就把所有的约伯的儿女都杀死了。然后约伯的牛羊正在耕地，忽然有人来把他的牲畜都掳去了，约伯的羊群跟仆人正在田野里面，忽然有火从天上降下来，把这些都烧尽了。然后约伯他其他的财物又被加勒底人忽然来全部抢夺了。所以当这些消息传到约伯耳中的时候，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就是敬畏神。今天我们都要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是敬畏神的人吗？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别人看不见，我们可以随便说话，我们可以任意，我要的我就去满足我的欲望，这不是敬畏神。所以约书亚呼召以色列百姓，你们要敬畏神，但同时他说，你们要以正直和真理侍奉他。我们这里翻成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如果按照希伯来原文这直接翻译的话，是以正直和真理侍奉他。正直 是表示表里一致，不假冒伪善，这叫做正直。表里一致，不是外面做一套，里面想一套，人前一套，人后一套，表里一致，不假冒伪善。这个真理呢，所指的就是信实，因为在希伯来原文，真理、诚实、信实都是同一个字根，所以神信实的按他所应许的来为以色列人行了许多的事，因此他们也应当信实的来侍奉耶和华。换句话说，约书亚说，你们要表里一致，不假冒为善，并且信实的侍奉耶和华，也就是你们要全心全意，完全奉献，完全委身的来侍奉耶和华。你们对耶和华的敬拜必须是完全的忠诚，完全的忠贞，不可偏离耶和华。所以接下来他就说，把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侍奉的神把它除掉，单单的侍奉耶和华。以色列的列祖在米索波大米是拜偶像的，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而这里说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侍奉的神以外，还说在埃及侍奉的神，你们列祖在埃及侍奉的神。我们在出埃及记没有看到有直接讲到以色列人在埃及拜偶像，但是在利未记十七章第七节确实论到以色列人向公山羊的偶像献祭。所以约书亚这个劝勉就是暗指以色列从来没有真正除去偶像的敬拜，所以他现在再一次极力的用最强的语气劝他们必须把这些偶像完全的除掉，专一的来侍奉耶和华。因此接下来我们看到他就提出两种选择，他把两种选择摆在他们面前，要求他们选择他们效忠的对象。这是那些拜偶像的异教国家那些百姓所不需要做的事情，因为拜偶像的异教国家他们可以同时拜许多的偶像，但是约书亚说你们必须选择你们效忠的对象，只有两种选择。所以约书亚说，你们以为侍奉耶和华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的这地亚摩利人的神呢？所以两种选择，一个是侍奉耶和华，如果你们觉得侍奉耶和华不好，你们可以选择侍奉偶像，或者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偶像，或者是你们现在已经得为业的这个迦南地亚摩利人的偶像。而且约书亚坚持今日你们就可以选择，他坚持这个选择必须在今日做出这样的选择，所以就带着这个紧迫性，我们不可以拖拖拉拉。今天对我们基督徒也是如此，我们常常不能够当机立断的选择我们是要侍奉神还是侍奉偶像。我们今天不是拜有形的偶像，我们却拜许多无形的偶像。我们面对很多的选择，每一天我们都在面对很多的选择，我们是选择顺服神呢，还是选择听从自己呢，听从这个世界，听从撒旦，或者听从别人呢？所以今天你们就要做选择。不论百姓的意向是如何，约书亚身为领袖，他率先把自己委身，他清楚的毫不含糊的表明他的立场。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他这样勇敢无畏的榜样，毫无疑问就成为百姓的鼓励。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百姓的回应，他们说他们选择，同样选择要侍奉耶和华。所以我们看到百姓怎么回答呢？他们说，我们这里说断不敢，其实是断不会，我们断不会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曾将我们和我们列祖从埃及地的为奴之家领出来， 在我们眼前行了那些大神迹，在我们所行的道上所经过的诸国都保护了我们。耶和华又把此住在此地的亚摩利人都从我们面前赶出去，所以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神。这里他们呼应神在前面第二节到第三节的话，神所叙述的整个救赎的历史，他们承认确实是神在他们所行的每一步路上来拯救他们。他们也强调他们看见神大能的手所行的神迹，所以基于神这样恩典的行动，他们表明他们不会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的神，他们将会侍奉耶和华。他们说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已经强调耶和华是他们的神，因为神拣选他们又用这样恩典的行动去拯救他们，所以他们说我们不会离开耶和华，我们一定会侍奉耶和华。但是约书亚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约书亚刚刚才劝他们全心全意完全奉献完全委身的来侍奉耶和华，他自己也极其热诚的率先做出这样的抉择，百姓也受到鼓励回应说他们要侍奉耶和华。现在约书亚却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他的目的是要他们面对他们刚才所做出的严肃的这个应许所具有的严重性，他要他们面对他们做出这个应许要侍奉耶和华这个应许的严重性，要引导他们计算代价，使他们可以真正照着他们所说的去做。他要他们小心不可以轻易的做出应许，因为神是要讨向他们追讨他们所说的话的责任。所以约书亚就提出神两方面的特质，他说因为神耶和华神是圣洁的，并且耶和华神是祭邪的，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所以约书亚他要他们去面对这个应许的严重性，要他们知道他们所要负的责任，他们要计算他们如此做出这个应许所需要付上的代价。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是圣洁的，我们已经一再的常常的来说明神的圣洁。这个圣洁这个字基本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所以神是圣洁的，主要最根本的强调神是分别出来的一位，他跟所有的受造之物有别，他也跟所有的偶像有别。所以以赛亚先知在以赛亚书第40章到47章一再强调除耶和华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挑战这些偶像，他们有耳不能听，有眼不能看，有手不能做，有脚不能行，也挑战这些偶像，他们能不能够来预言将来的事呢？他们能不能够把以前发生的事情整个历史是不是在他们的掌管之下呢？所以这位耶和华是分别出来的一位，是不同于任何的受造之物，与偶像全然有别，唯独他是神，他是独一的，而且他是超越的。所以只有他是那位创造者，也唯有他是那位君王统治宇宙，他是历史的主宰，同时也唯有他是审判者，他要审判一切被造的人类。同时只有耶和华是绝对的良善，只有耶和华是绝对的完全，没有人可以与他相比拟。所以这就是神的圣洁，他是创造者，他是 君王，统管一切受造之物，他掌管人类的历史，他是创造者，也只有他是绝对的良善，只有他是绝对的公义，只有他是绝对的慈爱，绝对的完全，在道德上绝对的完全。这样一位圣洁的神，分别出来的一位神是可畏的，但同时他是嫉妒的神。嫉妒这个字，通常我们一般的用法都把它了解为是负面的意思，但其实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是可以同时用在负面或者正面，因为这个希伯来字含有热切和排斥异己这样的一个含义，非常热切的，还有排斥异己这两方面的含义，所以是可以用在正面，譬如说很热切的去为某人的利益来辩护，这个是涵盖在嫉妒的含义里面。所以描述耶和华是嫉妒的神，这是神在十诫，他向以色列人把十诫赐给以色列人的时候，他自己宣称他是嫉妒的神，他用嫉妒来描述他自己是具有正面的意义。耶和华神他热切地维护他自己的尊荣，这件事情是耶和华神热切做的，他要热切地维护 他自己的尊荣，维护他是圣洁的。但是同时在他跟以色列立约的关系之下，他要求以色列人对他显出独特的敬畏与忠贞，对他付出独一无二的敬拜和顺服。他不允许他的百姓把他当作众神之一来敬拜，但同时他也把他自己委身于他的百姓来保护他们，拯救他们。所以神耶和华神不但热切地维护他的尊荣，他也要热切地维护他和他百姓之间这样的一个立约的关系，他一定要热切地维护，他不容许他的 百姓把他当成是众神之一来敬拜，他要求他的百姓对他付出独一无二的敬拜和顺服，对他显出独特的敬畏和忠贞，而他也会把自己委身去保护拯救他的百姓，所以他热切的要维护这样的关系。所以约书亚说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和罪恶。从接下来约书亚说，你们若是从接下来耶稣亚的警告，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神，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必降转而降祸给你们，把你们灭绝。从这个接下来警告，我们可以了解，这里说耶和华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和罪恶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在出埃及记，神向摩西显现说，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向千万人显出慈爱，赦免罪过罪孽和过犯，但是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要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耶和华是有恩典的，耶和华是很久忍耐的，耶和华是蛮有恩赐的，耶和华是主动施恩愿意赦罪的一位神。但是这里说耶和华不赦免他们的过犯，乃是当神的嫉妒被激起的时候，也就是当以色列百姓对神不忠贞转去拜偶像的时候，这激起神的嫉妒，使神对于他和他百姓之间这种相互委身的关系，他要热切的来维护，热切的来维护他百姓跟他之间这个相互委身的关系，那么就激起神的嫉妒。所以神的嫉妒不可避免的表现，就表现在他向罪恶发出愤怒和报复。神是对罪，神的标准是不改变的，所以他强调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如果以色列人转去对神不忠， 以至于神和他百姓之间互相委身的关系受到破坏的时候，就会激起神的嫉妒，因为他热切的要保护这关系，所以不可避免的，神就要向罪恶发出愤怒和报复。神的恩典一次又一次的主动施行拯救和供应。如果在神为他们做了这一切的良善之后，他们拒绝神，而且继续的悖逆，不肯悔改的话，那么神必不赦免他们的过犯，神要严厉的施行刑罚。所以约书亚警告他们，侍奉耶和华是危险的，除非你持守向他的忠贞，否则神是不妥协的。因此约书亚警告说，如果你们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神，那神就会把赐福转为降祸。这是在前面第23章约书亚已经警告他们。23章15节，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的一切福气怎样临到你们身上，耶和华也必照样使各样祸患临到你们。因为前面他强调神所应许的话没有一句落空，神的信实会照他所应许的完全的应验和成就，神所说的话绝不突然返回，神说的他就必做。所以神照他应许的赐福，但是神也要照他应许的降祸。好，所以当约书亚提出这样的警告，他要他们严知道他们所做出这样的应许的严重性。于是百姓听见了，回答说，不，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他们对约书亚所说他们不能侍奉耶和华的话，他们提出抗议，他们说 no， 他们说不，他们强调他们要侍奉耶和华。毫无疑问，他们的态度是诚恳的，他们也确实侍奉耶和华一段时间。最后我们会看见，在约书亚活着跟死了以后，他们都继续侍奉耶和华。当那些看见耶和华的作为的领袖们还在的时候，他们是继续侍奉耶和华。但是士师记显明，他们很快的就转离耶和华，所以显出他们这个信心虽然是诚恳的，但这个信心是肤浅的，是表面的。所以约书亚接下来要求他们做他们自己的见证人。约书亚说，你们选定耶和华要侍奉他，你们自己做见证，其实就是说 You be the witness， 你们自己做你们的见证人。约书亚要求他们做他们自己的见证人，也就是说，如果将来任何时候他们转离他们所做的决定，转离他们所做的委身，那么他们自己的话就要定他们的罪。所以约书亚说，你们做你们自己的见证人。于是百姓说，我们愿意做我们自己的见证人。所以针对他们做出这样的回应，他们选择要侍奉耶和华，约书亚就再一次挑战他们。约书亚说，你们现在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专心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约书亚挑战他们，要他们用实际的行动来显明他们真正的意愿。我们今天太多时候，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唱诗歌唱得很感动，我们可以口口声声说我们爱神，我们愿意侍奉神，我们愿意顺服他，我们愿意降服于他，我们愿意跟随他，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但是约书亚在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一再的肯定他们选择要侍奉耶和华，他再次挑战他们，你们必须以实际的行动来显明你们真正的意愿，除掉你们当中外邦的神，把你们的心归向耶和华。这里专心归向原文是说 incline， 把你们的心归向耶和华，完全的委身于他。他们愿意做见证，就要求他们必须用实际的行动做出对神这样的奉献，负面的除掉所拜的外邦的神， 正面的把自己完全委身耶和华。所以百姓就再一次肯定的说，我们必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听从他的话。因此约书亚就为他们立约，这里说约书亚跟百姓立约，这个立约是神和以色列人立约。因此约书亚就为他们立约，就立定律例和典章。这里律例和典章是单数，所以不是指摩西律法里面许许多多神赐给他们的诫命律例典章，这个单数是指向特定的命令，也就是刚才约书亚所给他们的吩咐，他们必须单单的委身于耶和华，单单的顺服耶和华，专一的全心全意的忠贞的来侍奉敬拜耶和华。所以接下来约书亚就来保证他百姓和神所立的约，他把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这个神的律法书不是摩西的律法，约书亚不可能在摩西律法上添加什么。所以这里约书亚把这些话写在神的律法书，这个神的律法书所指的乃是约书亚现在把这一天百姓更新跟神所立的约，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以及所说的一切话，无论是神所说的，无论是约书亚所说的，无论是百姓所说的，约书亚就把这一切都写下来。这一本书在这里就称之为神的律法书。约书亚做了这个文字的记载，这个文字的档案一方面可以随时阅读，成为百姓的提醒。我们人是非常健忘的，我们是很容易就偏行己路，所以这一个文字的档案一方面可以随时阅读，成为一个提醒，但是另一方面也成为他们在被约的时候的一个见证，来定他们的罪。因为这些都是他们自己做出的选择，所以当他们被约的时候就成为一个见证来定他们的罪。但是约书亚还做一件事情，他把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约书亚对百姓说，看啊，这石头可以向我们做见证，因为是听见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一切话，倘或你们背弃你们的神，这石头就可以向你们做见证。但是我们看小字，小字说，或作所以要向你们做见证，免得你们背弃耶和华你们的神。这里约书亚就立了一块石头，这块石头也要成为见证人，成为永久的纪念，提醒以色列民他们在这里所立的约。但是约书亚说，这块石头要做什么见证呢？他听见耶和华所吩咐我们一切的话。石头显然是不能看也不能听的，所以这只是一个比喻性的表达，表示这个石头立在这里就成为一个经常的提醒，提醒以色列人什么呢？这里说他听见耶和华吩咐我们的话，这里把强调焦点放在耶和华所说的话，而不是放在约后来百姓他们表明要侍奉耶和华所说的话。他说这个石头听见了，前面第二节到十三节耶和华向我们复述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所以这块石头成为一个经常的提醒，提醒以色列人神向他们所说的一切话，强调的重点放在神的话。这块石头见证神对他百姓的信实，就免得他们离弃耶和华。所以这个小字的翻译可能更好，所以要向你们做见证，见证耶和华的信实，免得你们背弃耶和华你们的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在离被钉十字架之前，他设立了晚这个圣餐，在最后的晚餐里面他设立了圣餐。神知道我们需要不断的被提醒，所以雅各在伯特利立了一块石头，因为神向他显现，他就立了一块石头。后来他要回迦南地，他的岳父拉班追上他， 后来他们彼此立约，用一块石头做记号。我们看到，就是约书亚记第22章，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要离开的时候，也是在大概吉甲附近修了一座坛。还有约书亚带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神吩咐他们从约旦河里面取12块石头出来，这些都是成为一个可以看见的提醒。所以我们需要不断被提醒，对于神救赎的恩典，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就设立了圣餐，他要我们经常借着守圣餐来纪念他为我们所完成的救赎。好，所以最后约书亚就打发他们各归 各地去，各归自己的地业去了。回到自己的地业，这就是约书亚记要达成的目标。约书亚记从开始就要达成这个目标，他们要得迦南地，把迦南地占为他们自己所有的，以此为他们的产业。现在这个目标已经达成了。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和神之间，我们也是在一个立约的关系之下。这个约是新约，耶稣说他流出的血是一个立约的血，我们和神之间仍然是有一个立约的关系。神同样要求我们丢弃一切的偶像。今天我们没有有形的偶像，但是我们有许多无形的偶像，其中最大的偶像就是我们自己，我们的自我。这个世界也成为我们的偶像。今天在教会的里面，基督徒已经非常的世俗化，以至于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分辨我们跟世人有什么不同。我们也常常用别人作为我们的偶像，我们常常用电视新闻播报记者他报的新闻好像就有绝对性。我们今天看一篇健康怎么样为保持健康的报道，这或者一个医学的报道，我们相信这些话可能远远超过相信神的话。我们有很多的偶像，我们必须要丢弃这些偶像，我们必须要真正的敬畏神，我们必须真正的过一个敬拜的生活，把自己完全委身于神，对神完全的忠贞。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同样的警告我们，在希伯来书第10章第26节，他严厉的，其实第六章希伯来书作者就已经警告了，如果有人尝过天恩的滋味，与圣灵有份，觉悟来世的全能，却把永生神离弃了，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同样，如果我们是转离神，在神为我们成就这一切的救恩之后，像我们所行的一切的良善，我们拒绝他，我们转离他，而且不肯悔改的话，那后果是严重的。所以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得知真道以后，如果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应该怎样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已经买到一张上天堂的票，这是自欺欺人。我们必须回应神给我们的恩典，在这个立约关系之下，神仍然要求我们对他的敬畏，对他完全的委身，对他的忠贞。所以我们若是转离他，我们若是不遵守神给我们的命令，背弃他，而且不肯悔改，结局是一样的。所以最后我们看到很独特的报道三位人物的埋葬。约书亚记以报道以色列历史中三位重要人物的埋葬作为结束。 目的是要表明神已经信实的照他所应许的，使以色列人得迦南地为业。所以现在这三个人物，他们都得以安葬在他们所得的地之内，他们得以安息在那是属于他们的产业的这块地土之中，不像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那时候是在迦南地是寄居的，所以他的妻子撒拉死的时候，他必须向赫人去买一块地，麦比拉这个洞，去买他们的坟，去买他的坟地。但是现在这三个人物，他们却可以埋葬在属于他们自己的地业当中。可是这个结尾也形成一个转折，领导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和得地为业的宗教领袖过世了，约书亚领他们进迦南地，约书亚和这个以利亚撒来把迦南地用研究的方式分给以色列人。现在这两位领袖都过世了，新的一代兴起，以色列人是否能够继续侍奉耶和华？答案就在士师记，所以我们接下来就会讲士师记。因此这里第三十一节就指向士师记第二章，这里说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这句话在士师记的第二章第七节再一次重复。我们看见士师记第二章第六节第七节事实上是重复这里的第三十节三十一节。约书亚在世还有他死了以后，那些看见耶和华作为的领袖还在的时候，以色列百姓确实是按他们所应许的侍奉耶和华。但是第十节，那个世代的人都归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十一节，以色列人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转去侍奉诸巴利。当然在约书亚的结束是一个正面的，约书亚的结束是一个正面的，这个正面其实是要来肯定约书亚他是一个真正能够履行神所给他的使命的一个神的仆人。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说，这是以后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在第一章第一节，摩西被称为是耶和华的仆人，约书亚只是被称为是摩西的帮手。我们在那里说过，耶和华的仆人这是一个尊荣的，有尊荣的头衔，在旧约圣经里面只有少数人可以得到这个头衔，被称为是耶和华的仆人，一个是摩西，另外一位是大卫。但是这里我们看到，当耶和华临死以前，他终于得着了摩西所得着的荣衔，被称为是耶和华的仆人。他确实是摩西世任的继承者。然而当他死了以后，这里告诉我们说，他被埋葬在他的地业境内，所以这个他的坟地是属于他自己的产业，他不再需要像亚伯拉罕一样去购买墓地。但是三十一节说，他在世，约书亚在世跟他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这句话可以说是约书亚的墓志铭啊，我们死的时候，我们这个墓碑有一个墓志铭，这句话可以说是约书亚的墓志铭，来描述他领袖的身份。确实以色列百姓在他的领导之下，不但在他生前，而且在他死后许多的年日，当这些看见神作为的领袖们还在世的时候，确实以色列人他们跟随约书亚的榜样侍奉耶和华。接下来作者提到约瑟的埋葬，他说以色列人从埃及带来约瑟的颌骨，埋葬在示剑，就是雅各从前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摩的子孙所买来的那块地，这就做了约瑟子孙的产业。我们知道在创世纪最后一章，约瑟临终之前，他凭着信心，凭着对神的信心， 他吩咐以色列人，他对他的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所以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颌骨从这里带上去。约书亚他相信神所应许的，神必定会成就，神的信实一定会成就他的应许，所以他死的时候表现出对神的信心。现在我们看到确实神已经信实的成就了他的应许，因此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从埃及进来上往迦南地去，他们也把约瑟的颌骨带着。这时候他们得了迦南地为业，约瑟也被埋葬在他自己的地业里面。这块地这里说是雅各曾经用100块银子向这个事件的父亲这个哈摩的子孙买来的，这是在创世纪33章。这个雅各从巴旦亚兰回迦南地的时候，到了事件他就买了这块地，可是现在全迦南地都属于以色列了，约瑟的子孙已经得到事件这块地作为他们的产业了，所以约瑟他的颌骨就埋葬在他自己的产业。最后就提到以利亚撒，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也死了，他们把他葬在他儿子非尼哈以法莲山地所得的小山。这里也是提到以利亚撒的儿子，以利亚撒和他儿子他们也得了一块地，在以法莲山地得了一块地。以利亚撒在约书亚记中，当约书亚把迦南地分给9个半支派的时候，以利亚撒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和约书亚一起研究把地分给以色列人。现在他也死了，他也被葬在自己的地业之中。我们就看到神是信实的，约书亚记是神的信实把他的百姓带领进入他所应许要赐给他们的迦南地，使他们得这个地为业。现在最后让我们看见这一些带领他们的领袖虽然死了，但是神的信实已经把迦南地赐给他们，他们不需要购买他们的坟地，他们可以安息在他们自己所得的这块地，属于他们的产业的地上。因此我们看见约书亚记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强调神的信实，但是同时也强调神百姓的责任，神的百姓也必须持守对神的忠诚，必须持守对神的顺服。若是转离神而且不肯悔改，那么神是圣洁可畏而且嫉妒的神。所以我们就预备接下来看，当约书亚那一代的人都死了以后，以色列百姓是不是照他们所应许的侍奉耶和华。好，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